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遇到的任何磨难都是好事》，译文，作者美国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6日。我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刚开始时我告诉自己要给这个功法一个月的试用期，看看我是否喜欢，以及它是否能帮助我提高。26年过去了，我发现自己依然在以各种方式不断提升，这正是大法威力与师父所传大法是正法的真实见证。这些年来，我的修炼过程变化很大。最初的15年里，我在练功时几乎没有任何感觉，所经历的观难也总是显得有些模糊。虽然遇到过各种困难与需要克服的事情，但往往都是漫长且彼此重叠的过程。然而在过去十年里，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过去一年，我经历了许多非常具体的心性考验，正如转法轮中讲的那样。练功时，我能感受到巨大的能量，且每隔几天，各种感受的强度与多样性都在增长。我的天目还没开，但有一种向里边钻的强烈感受遍布头部与面部，我常常感觉自己仿佛要起空，但双脚却稳稳地站在地上。我确信这是因为自己仍存在显示心的问题，无论是练功学法还是在电脑上做大法项目时，这种状态都会立刻出现。以下是过去一年中的几段经历。第一部分，吃苦是好事。我经常在附近的公园里打坐，有时会有几只苍蝇或蚊子叮咬我的腿，我一般都只是咬牙忍耐。过去也曾因为实在难以忍受而换到虫子较少的地方。那些叮咬的苍蝇很烦人，因为它们叮上后会持续往里钻，有时甚至超过十分钟。然而去年夏天有一次，我有点困倦，一只苍蝇飞来开始叮咬时，反而让我瞬间清醒，那种不舒服的昏沉感消失了。打坐的后半段变得非常美妙，我意识到自己应该真心感谢那只叮咬的苍蝇，它真的帮了我大忙。当有苍蝇再次落在我身上时，我的心很平静。当它开始往里钻时，我感觉腿上的疼痛似乎被转移到了法轮上，并被转化为燃料，随后分布到全身的能量通道中，这种感觉相当奇妙。后来类似的情况也发生过，但都是在我保持心不动，并且第一念认为是好事时发生的。后来有一次，在一个小时的打坐刚进行到十分钟时，一两只苍蝇开始叮咬我的腿，大约20分钟时，另一条腿上又来了一只，两只胳膊上也各有一只，我保持着平静，任由痛苦袭来，那些美好的事物开始充盈我的身体。在第30分钟时，能量变得愈发强烈，仿佛我双臂和双腿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向外迸发能量，那是一种奇妙而又令人惊叹的体验。当一个小时结束时，我震惊地发现，我的每条腿和每只胳膊竟然各有10到15只苍蝇在叮咬，我的双臂鲜血直流，双腿也满是血迹。幸运的是，那天公园里人很少，否则对路人来说，场面可能会相当惊人，而其中许多人都是多年来见过我的。第二部分，金色的柠檬车。 在美国，柠檬车指烂车，是存在严重缺陷或技术故障，经过多次修理仍无法修复，因此变得不可靠、不安全或价值降低的车辆。去年夏天，我决定在加州为正在那里读大学的女儿买一辆二手车，这可不容易，因为我住在美国东海岸，而且只有短短两天的时间来搞定这件事。我提前在网上做了大量研究，锁定了几个合理的选项。我原计划跑三家车行，但试驾完第一家的车后，感觉就是个很不错的选择。那地方看着有点不靠谱，但评价还行，再加上我以前修过车，我觉得自己能看出来有没有问题。我带了电脑诊断设备，检测发动机代码，结果一切正常。车行老板人非常友善，感觉我上辈子可能认识他。我当时很忙，于是决定第二天再回来试驾并做最后检查。第二天我去了，感觉这车就是命中注定要买的那辆，于是便把它买下了。我随后飞回东海岸，心想女儿下周到加州后一定会对我选的车感到高兴。可当她真去取车时，却打电话说车子无法启动。他非常沮丧，因为那天他有很多开学前的准备工作要做。后来他找人搭电启动了车，便赶去办事了。当天晚些时候，他又打来电话，说好像看到车头冒烟。我告诉他应该把车开到公寓附近的修车店，但他没有听，而是开往了我哥哥家，那需要在高速上开25分钟的车程。不久，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来电，是女儿打来的，她的手机没电了，只好接陌生人的电话求助，因为车子冒烟严重，她不得不停在路边。她这时非常生气，质问我为什么买了一辆这么糟糕的车。我只能手忙脚乱地想办法。在没法从她那儿获取具体细节的情况下，安排拖车公司去那个复杂的位置拖车。最后我找人把车拖回了买车的地方，老板说他会检查一下。第二天，他断定车没大碍，只是一个旧的散热器软管爆了。他修好后，女儿取了车，又兴冲冲地去办事了。可大约一小时后，车子在一条居民区街道上熄了火，再也发动不着了。我又接到了一个愤怒的电话，女儿不得不把车推到路边。我本想回家专心做大法的工作，可这番出于好心的举动却演变成了一个大麻烦。我觉得是时候找个真正的修车厂做一次彻底检查了。那天晚些时候，车终于被送到了修车厂。我原以为修理费大概要800多美元，毕竟现在去趟修理厂基本都这行情。但当修车师傅打来电话时，他说气缸垫已经烧坏了，光人工费就要约9000美元，几乎和我买车的价格一样。他说更好的方案是直接更换发动机总成，大约要6000美元。我的脑子嗡的一下，我买了一辆烂车。我告诉他稍后回电。我猜那个车行老板肯定知道这问题，只是在装傻。我当时在按现状出售的合同上签了字，因此没有任何保修，脑中不断闪过早知道就该多花点钱买有保修的车，以及你这个吝啬鬼，我应该先找个真正的修车师傅检查后再买等念头，对车行老板也心生愤怒。后来我冷静下来，清理了思绪，答案很快浮现在脑海。这一切并非偶然，那个车商是在帮我。我有对金钱的执着，是时候放下了，不失不得。我立刻给修车厂回了电话，让他直接更换发动机，不到一周车就修好了。修车师傅说这辆车现在起码还能再跑10万英里，这似乎是个圆满的结局，长期来看车也会更可靠。然而女儿却不这么想，当她得知维修费用后，气得几乎要生病，想找那个车商算账。我多次向她解释，坏事也是一件好事，与我的业力有关，而且我们其实也无能为力。他最终逐渐理解了。在这场磨难结束时，我真切地感到 这是一次宝贵的经历。而那辆远在4500英里之外的车，仿佛是一个生命，帮助我看清执着，偿还业债。它确实是一个金色的柠檬车。第三部分，不失不得。通常我的手机设置为不接听通讯录之外的号码，但有几天我需要关闭这个功能。一天工作时，我接到一个自称是银行打来的电话，说我的 Zelle 账户被盗用了。 Zelle 是一个类似 Venmo 和 PayPal 的服务，并要把电话转接到技术人员那里，协助冻结账号。我全程都怀疑这是个骗局，但不知怎的，那个人还是说服了我，让我把一笔数额较大的现金汇给了几个人。他说那些人是他的经理，正在协助抓捕诈骗犯。起初汇款金额很小，但随后逐渐增加，而我就那样顺着他的话做了。挂断电话后，我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骗局，于是联系银行，但他们表示无能为力。其中一笔通过 PayPal 进行的交易，我通过向银行支付撤销费而成功阻止了。到发正念的时间，我便坐下来，我告诉自己必须放下这件事，把它变成好事，并坚持救度众生的使命。瞬间，一股强大的能量奔涌而来。这次发正念的状态是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强的一次。我反思发生的事情，很明显自己有一些业力需要偿还。我成长于一个较为贫困的家庭，上初中和高中时，我经常从商店偷些小东西，从工作场所偷偷地拿少量的钱，甚至拿父母的钱，算下来总金额与这次被骗损失的金额差不多。说来也怪，在转账时我的头脑竟然一片空白，这让我想起了转法轮中的一句话，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但要真正完全放下这件事仍然非常困难，我不断想着自己多么愚蠢，该如何向别人解释，尤其是向家人解释，以及是否还有办法追回损失。我是一名技术人员，还帮助别人解决电脑安全问题，这会不会让我名声扫地？而最难的一点是直到今天都无法对那个欺骗了我的骗子释怀。有时脑中仍会想起他们再次打电话来，我怎么报复他的场景，我都会迅速清除这些念头。那笔被拦截的 PayPal 交易后来竟转到了我账户里登记的备用信用卡上，他们最终还是扣除了全部金额，还额外收取了现金预支的手续费。这又是教训，我必须真正放下，否则麻烦会没完没了。我相信明慧广播一施恩中的一些故事，讲到早期师父曾被气功协会骗走钱财，但师父只是付之一笑，完全没放在心上。结语：如今我对修炼人生命中的任何磨难都是好事有了新的认识，然而要真正得到那些好东西，就必须真正放下人的观念。好东西始终在那里，但用常人的思维去看，磨难就像一块巨石，只会压垮你。而从法的角度看，磨难更像一个蛋，只需稍微忍耐，打破外壳，里面便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可以用来清除邪恶，救度更多众生。常人认为高薪能带来幸福，但人生真正的高薪是通过放下执着、吃苦与偿还业力而获得的德，这些德可以用来救度众生，真正兑现我们很久以前向师父立下的誓约，并最终获得永恒的幸福。感谢师父在修炼道路上的导航，我知道大法是最伟大的，在最后阶段我将尽力勇猛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全家都退，退干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6日。我想起自己在讲真相救人中几个印象深的小故事，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也激励自己在新的一年里在救人的路上继续精进不怠。一，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张倩是我的同事，工作一向勤恳敬业，任劳任怨，可就是不入党，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九评共产党发表后，我第一时间送给他看，并继续时不时地给他讲大法真相，给他看真相资料，他都认同。2005年暑假期间，我去张倩家，劝她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话一出口，她立即大声说，给我退，坚决退，我全家人都退。接着她给我讲了一件她心中封存已久、刻骨铭心的往事。她老家在农村，是一个大家族。因祖辈辛勤劳作积攒了些土地，中共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分。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有一天家族中男女老少二十几人都被当地政府绑架关押。家族中的一个长辈姑娘20岁出头，因为有点文化，当时在省城政府工作。得知这个消息，她连夜赶回家里，想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救下自己的家人，结果不但没救出家人，自己反被绑架关押。第二天一大早，遭绑架的家人通通被拉到山顶上，每人又被结结实实地绑到一架农村冬天用来做运输工具的爬犁上。山下是一条冰封的大河，河面事先被砸开了一个能容下一架爬犁绑着一个人掉进去的大窟窿。这个家族被绑架的人就这样被残忍地一个一个从山顶放下，从山坡滑下河面，掉进大冰窟窿里。第一个被放下去的正是从省城连夜赶回欲救家人的姑娘，家族20几人无一生还。张倩的父亲当时不过几岁，是那一辈的独苗，出事之前被住在大山沟里的亲戚抱走，侥幸逃过了这一劫难，老天给他家留下一条根。直到如今，张倩的父亲仍住在那个大山沟里。说完这些，张倩已泪流满面。就此我也知道了他为什么只是好好工作而不入党的原因。有一天，张倩交给我一份近30人的三退名单，其中还有几人是他婆家的。他说，这些人我都是一个一个告诉的，他们都同意退出。我父亲还说，咱们家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这是我三退救人中接到的第一份大名单。二，选择三退后党员户口没了。秋姐是我高中时的老班长，毕业后留校工作。我劝她三退时，她已是多年的校长了。在她女儿的喜宴上，我见到了她，抓紧时间给她讲三退保平安。出乎意料，没等我说完，秋姐就正气十足地告诉我，快给我退了吧，我都知道了。原来几个月前的一天早晨，不知是哪里的同修给秋姐居住的屯子里每家每户门前都放了一袋子真相资料，里面有九评共产党、真相光盘、真相小册子等。秋姐和家人一起看，总也看不够。秋姐说，尤其是九评，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就觉得说得真对，写得真好，看了痛快。还有 把你姐夫、孩子的爷爷也都退了，他们也是党员，都说不能再跟共产党混了。我说，这性命攸关的大事很严肃，必须本人同意，谁也代替不了，你最好再去确认一下。只一会儿的功夫，秋姐便满面春风地回来了，向我点头示意，我真为他们高兴。转过年来，我们同学聚会，我再次见到秋姐，她拉我到一边，很神秘地和我说，你说奇怪不？前段时间县教育局整理下面各校党员档案，偏偏少了我的档案，甚至连党员登记卡都没有了，怎么找都没找到，你说怪不怪？过后他们还问我，你的党员户口没了，怎么办？我说，那好啊，我就不用交党费了。秋姐还告诉我，三退后，我有时间就念你说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好了，哪儿也不疼了，精神头也足了。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她说，我太知道了，法轮功在我身上显神迹了，我家里还有没三退的人，你快帮他们都退了吧。三，我这个位置的人要退了，共产党不就完了吗？一天下午，我打电话讲真相，一位先生接了电话，我赶快说，您好，请问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对方似乎愣了一下，马上笑了，说，王姐，你真是良苦用心啊，竟然还能想出这个办法让我退党。我忙说，您搞错了，我不是您说的王姐。她笑着说，是你的声音，我听出来了，不会错的。这位先生接着说，这些年为了我好，没少让你费心，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其实共产党的黑幕，我知道的比你多，酒瓶我也看了好几遍，我早就想退了。你说，我这个位置的人要退了，那共产党不就完了吗？哎，今天实在又让你费心了。我也知道你这是为我好，让我保平安，退了我也就不纠结这事了，那就退了吧，共产党也该完了，但要给我保密。我说，那名字就叫……他抢着说，名字就用你那天说的那个新生吧。我说，好，就叫新生，从此您真的新生了，祝贺您。他笑了，又提醒我说，注意保密，注意安全。我说，已经有神佛在护佑您了，放心吧，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忘了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回答，你也放心吧，我记在心里了。感谢之前同修的付出，我为这位先生高兴，他有未来了，他世界里的众生得救了。四，我们全家都退，退干净。我有很多家住农村的同学，为了让他们知道真相，我常常给他们打真相语音电话，让他们有得救的机会。小田就是其中的一个。同学告诉我说，原本小田是不参加咱们同学聚会等一些活动的，自从你参与了，他也来了。我想，那他肯定是来得救的，果真如此。一次同学小聚，我在走廊里见到了小田，开门见山和他讲三退，他毫不犹豫地说，我退，我入过党，带过红领巾，都退出来。接下来又赶快说，我还有两个姑娘，党团队都入过，你也一起给退了吧。我媳妇没念过书，什么也没入，我们全家都退，退干净。我们经常能接到你们的人打来的电话，都知道怎么回事，但不知道怎么退。你早说啊，这下好了。 我说，三退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是神给人一次选择自己生命未来的机会，一定要本人同意才行。你替他们做三退，他们同意吗？他忙说，同意，同意。你不知道啊，我这两个姑娘当初嫁给两个当兵的，现在都是军官太太了，知道的事比我多。你们的人打的电话都听过，比我还着急呢。我笑了，告诉他，三退后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又忙说，早知道了，念着呢，都是你们的人打电话告诉的。我笑了。这几个小故事既揭露了共产党执政后杀人的邪恶本质，又反映出在三退大潮中不同阶层不同民众的高度觉醒。愿更多的世人明真相，得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相是根本，吉祥物件是辅助》，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6日。看到一篇大陆同修的交流文章，讲述腊月21，自己趁人们赶大集的时节，去发福字、福字挂坠、小匣子真相播放器，给人们送福、送平安。一趟集市，同修总共发了七八十卷的福字和十个福字挂坠。文章结尾还讲述了当晚同修在似睡非睡中，天目看到了神奇美好的景象。看到此文，感到这位同修很善良，救人的愿望和努力非常突出，心里生出一股暖流。同时也想到，有同修过去交流中提到，有的地区年历做得太多，发放的学员根本发不完，有的地区爱做玉坠、小葫芦送人等等，有的地区邪恶上门抄家，抄走很多这些东西。再看这篇文章，同修写道，我背着福字在这人海里面对面的发放，在发送的过程中，有人跟我要对联，还有人跟我要小匣子真相播放器。有意思的是，有个人对我说，你给钱多好啊。我告诉他，我给这东西比给钱要好得多，它能给你平安。我话音刚落，旁边就有一个刚刚接过福字的兄弟替我说了话，这是好东西，它能给咱们平安，钱可不能给平安。提钱的那个人听完后高兴地跟我说，能给平安好啊，我也要。我把福字递给了他。同修心很纯，一心为世人的平安，这种善的能量传递给世人，结果自然是和乐的。不过路人那句话其实很有意思，是不是师父法身通过常人的嘴在提醒大法弟子，只发福字、挂坠、播放器，形同发钱呢？这种发钱承载的是同修想让世人平安的美好心意，可毕竟发的不是大法真相，揭露邪党迫害的真相，这里绝无挑剔的意思，而是换了个角度思考。我们学法都知道，人能得到真相，明白大法好，真善人好，与邪党切割，才能得到平安，得到大法的救度。所以什么时候都得抓紧给世人真相，真相才是根本。吉祥物件，比如福字、对联、年历、挂坠、护身符、小莲花等等，和吉祥话一样，只是讲真相前后的辅助工具。所以这里对大陆同修有个小小的善意提醒，同修无论用什么吉祥物件做契机、做念性，都别忽略了根本。面对面讲清真相，或者直接发放真相资料， 那些是海外同修现在做不了的，也只有大陆同修才有这个便利。明慧周报、金种子、天赐鸿福、真相、慧生、祝你平安、天地苍生、慧文图说、绝处逢生连环画等等，这些都是大法弟子精心汇编的真相资料，风格和文化程度分别适合不同的人群，出版周期不同，适合不同条件的同修发放。发放的同修自己如能认真阅读，时间长了潜移默化，面对面讲真相时也会熟能生巧，如虎添翼。总之，提醒同修看周边世人的情况，以真相资料为主，然后再送福字、护身符这些物件。祝大家过年好，大陆同修辛苦了，新年更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黑龙江大地之性》，龙江风骨二，第二部分，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12月19日。接前文。二，法徒之性。师尊两次莅临黑龙江讲法，在省会城市哈尔滨云集了全国修炼界的精英和深山独修的老者，天上人间听法闻道者无数，国内传功讲法班中哈尔滨班参加人数位居全国第二，得法的人们脸上洋溢着发自生命深层的喜悦欢欣。让我们重拾记忆，来听听这些修炼者的肺腑之音。等的就是这个。法轮功在中共打压前，国内就有1亿人修炼，很多人都说，这些年练了好多种功法，哪个都不如意，学练法轮功之后，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我要找的就是法轮功，我等待的就是这个呀。一直也琢磨不明白的事情一下子全明白了。1993年7月，我与许多人有幸参加了师尊的齐齐哈尔学习班。多年过去了，师尊亲切的音容仿佛仍在眼前。7月15日，师尊在电业文化宫先做了一个气功报告，我与几个朋友一起参加了师父的报告会。听完报告出来，我们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喜悦，仿佛一生中苦苦思考而一直也琢磨不明白的事情一下子全明白了。我们几乎是一路上欢乐跳跃着回到了家。第二天我们全都报名参加了学习班，师父耐心地给大家讲法，亲自下来给我们纠正动作，亲切地和学员在一起，完全没有其他那些气功师前呼后拥的架子， 师父处处为学员考虑。当时师父的教功录像带还没有公开发行，学员们都想要，由电教中心的人给复制一些。电教中心的人把价格定得比较高，师父很严肃地对他说，这样不行，我们的学员承受不了。直到他给出了合适的价格，师父才同意。师父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现在还不能理解这法到底是什么，再过两年你们就知道它的珍贵了，并一再告诫我们要好好练功学法。
眼睛已近失明，我学功理功法都能看。我出生不久患上先天性心脏病，23岁患脑炎，留下癫痫后遗症，一抽搐就犯心脏病，二尖瓣闭锁不全，心脏血液反流，心动过缓。26岁时因公误伤，医院确诊腰椎有七节形成血瘤、脱位和骨裂，曾去各大医院治疗无效。自此我瘫痪在床，不忍年迈父母为我操劳，曾自杀三次未遂。94年患阑尾炎，常年连治疗时昏死在手术台上，后来靠输血活着，父母一周内相继过世，我哭得眼睛已经失明。97年年末，躺在床上总能听到一种优美的音乐不停地萦绕耳际，邻居给我借来小本的法轮功修订本，本来眼睛已经失明，我却功理功法都能看，将功理功法抄写下来，把练功图画了下来，于是我躺在床上就练功，背口诀练了一夜。早晨觉得小腹里有东西在转，转得厉害，我全身随着抖动，随后开始上吐下泻，吐的都是海蜇皮似的血，泻的都是脓和血。两个月后我生活能自理了，能下楼到学员家学法了。你缘分真大，好好学吧。我是双城市大法弟子，1989年我突然得了心绞痛，休克过去两次，为了保命把自家的商店黄掉了。1994年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广州第五届法轮大法面授班，开班的第一天晚上，我左边座位的学员说，跟随了师父八个班，还是第一次看到师父给大家治心脏病，你缘分真大，好好学吧。当时师父对起立的半场学员做了两个手势，我们就跟着做。我真的有些不相信，自己多年治不好的病就这样好了。时间过去快11年了，在遭受迫害中，恶境逼迫我们转化，用重石压，让我们扛石头跑，让我背着土跑，跑慢了就打，用背扣子上大挂，死去活来多少次也没犯过心脏病。
我等的不就是这个吗？很小的时候，经常望着天上的星星，很想知道那里都有什么。大了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是喜欢气功，总觉得那里面有很多奥妙无穷的故事，很想知其一二，而又不得。1992年5月，我在哈尔滨儿童公园想选择一门我喜欢的功法，不想突然天幕开了，看到了另外空间的一个翠绿的金字塔，非常漂亮。后来 我又出了一些功能，例如一瞬间能把人定住，还看到了自己的真眼。一次从老家回哈市后，想着弟弟的求助，动了恻隐之心，给弟妹调整身体，可那晚我虚脱了。等我躺倒在床上的时候，枕边有一个声音对我说，功夫全在无形中。我心里一惊，对呀，你说的这话太对了，可我想知道你是谁。冥冥之中，我确信真有神佛在，我在心里千百次地问着，我是谁，你又是谁呢？四年的时间里，我很想找到那个告诉我真机的人，我知道他一定是一位圣人觉者，甚至我急了，想赚上20万块钱买一部大哥大和一辆车到四川佛学院学他6年，看看佛法到底是什么。我的计划还没有实施呢。1996年5月，我幸运地得到了转法轮，我用了一天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我一边读书，浑身的细胞都在跟着激动，我等的不就是这个吗？对，法轮功就是我要找的。看完转法轮，我就有一种紧迫感，随之我的功能不断地出现，师父讲什么我就出什么，搬运功、他心通、分子变原子、质子，一层比一层微观，最后粒子就看不出个儿来了，就是彩色的如繁星点点的细沙一样，一年整就达到了法眼通的层次。我的世界观真的变了，我懂得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脑瘤病人修大法后痊愈了。1990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在部队带领战士例行巡逻时，头痛欲裂，无法继续待在部队，只能提前退伍。北京301医院医生说是脑垂体瘤，回到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病情发展得更加严重，复查结果显示瘤子比以前更大了。经人介绍，父亲领着我又住进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认识我父亲的医生说，这个孩子以后只能靠输血活着了，准备后事吧。1996年的6、7月份，我想自己了断生命，已经修炼法轮功的母亲对我说，跟妈妈练法轮功吧。就这样，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我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妈妈给我念转法轮，也就是3、4天的时间，我就戒掉了毒瘾。十几天后，我就能盘腿坐在沙发上看书了，头不痛了，上厕所也不用爬着去了。通过阅读转法轮，我更明白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我父亲曾任过副市长，我通过练法轮功治好了脑垂体瘤，这在当时的市政府和政法系统等部门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那里的人们都在互相传这件事。1999年7月20日，中共利用新闻媒体给大法造谣抹黑，但是不管中共怎么诬陷师父与大法，甚至开除了我的工作，都不曾动摇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正念。
Thank you.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法轮大法红传龙江大地，龙江风骨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12月20日，接前文。感受佛法神迹。不知怎的，自己就指着身子坐起来了。提起哈尔滨南岗区那个跛足很厉害的老太，附近的同修谁都知道师父对他的呵护。老太跛足的脚比另一只脚要短近两寸，练抱轮时身子都歪到一边去了。刚刚跟着同修看完第四讲讲法录像时，中午回家就上床躺下了，感觉就像平时睡觉被掩住了似的，心里什么都明白，就是动不了，也不能说话。他心里还想，我刚躺下怎么就做梦了呢？他看见师父和两个女护士都穿着白大褂，师父跟那两个护士说着话，老太一句也听不着。师父说完话，那两个护士就拿来了几卷绷带，师父就把绷带打开，一圈一圈地往老太的腿上缠，大腿根部、膝盖、小腿三处缠了三圈在脊上，然后就看见师父用手拉那条短腿，到抻疼得快受不了的时候，师父的手就停下了，反复三次。师父把绷带一圈一圈地拆下来交给护士，也没见人走啊，就谁都看不见了。老太正奇怪呢，不知怎的自己仰着面就直着身子坐起来了。一起来正好两条腿都伸直了，一看一样长了，他激动得泪流满面，这才明白师父说的帮自己清理身体呢，不清理真的练不了功啊。
主治医生连称真是奇迹，太神奇了。我是一个普通农民，30岁那年在外面打工时突然头疼得不能动，经哈医大确诊为恶性脑瘤，肿瘤长在大脑和小脑之间的脑干上，如果做手术恐怕下不了手术台。父母只我这么一个儿子，父母和亲友商量，只要有一线希望也不能放弃，家里把房子、地、车、牛都卖了，花了5-6万元做了手术。手术后我的五官严重变形，嘴歪到腮帮子上，牙齿上下错位，右眼珠灰蒙蒙的，白眼人通红，瘪瘪瞎瞎的陷进去，淌着脓一样的血水，很吓人，只好戴个眼罩。右侧太阳穴也塌下一个大坑，四肢神经不灵敏，冷热也不知道，没感觉，说话根本吐字不清，全身还不停颤抖，瘫痪在床，完全不能自理。看到这些，全家人万念俱灰。我的三姨妯娌是法轮功学员，两次绝症，股骨头坏死和乳腺癌都奇迹般的好了。三姨把她的妯娌找来，他们起早贪黑，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的教，领我一起念转法轮。练功10多天，奇迹就出现了，塌陷瘪瘪的右眼有知觉了，把眼罩摘掉后，通红的白眼人不红了，捂着左眼右眼睛能看见人了，血水不淌了，僵硬的舌头一点点的能说话了，几个月后我完全能自理了。我练功7年了，那位主治医生听说他原来的患者还活着，十分惊讶，连称真是奇迹，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
Thank you.
我感到自己是从万丈深渊中喜获新生啊。1992年因病离职，病情日趋严重，最后发展到全身无力，不能说话，拿筷子都费劲，四处求医问药，曾到很多大城市就诊也无效。1994年初，在青岛山大医院确诊为重症肌无力，这种病属世界疑难杂症。1998年初，在我病危的时候，同学送来了《转法轮》一书，当时我无法练功，只能强撑着躺着看书，但看书后的第七天，我能咽饭了，女儿乐得蹦起来，蹦得比床高，那心情无法言表。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完全康复，50公斤重的液化罐我能拎上楼了，我感到自己是从万丈深渊中喜获新生啊。我从心底发出呼声，法轮大法好，亲朋好友们无不赞叹大法的神奇与美好。
神奇的豆角带他找到大法书。家住大庆郊区的一位农村同修，1999年中共打压法轮功时，这位学员迫于压力不练了，但是大法书他舍不得交出去，放在家里又不保险，他思来想去的就找来一块塑料布，把书包在里面封好，就埋藏在自家的原田地里。2004年的一天，他第一次见到同修，才知道大家都还在练，他很后悔才碰到同修。他回家开始找书，地种上了，苗也长出来了，书还没有找到。一天他到地里干活，一个东西碰了他一下，他回头一看是一个豆角。奇怪的是，这个豆角比别的长出一倍来。他拿到手里看看，还有字，但是他不认识，索性把这个豆角摘下来带给同修。那同修看了一会儿说，好像是篆体字啊。拿豆角的同修问，写的是啥呀？那同修说，好像是佛道神三个字。两位同修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忽然那同修问，你的书找到了？回答说，没有啊，就是找不到。那同修说，是不是点化你啥呢？能不能那颗豆角下面就是埋书的地方呢？还记得长豆角的地方吗？记得，记得。埋书的同修回家，就在那颗带字的豆角下面挖出了所有的大法书。5年的风霜雨雪，没有使书改变一点颜色。转法轮书上的英文都变成西班牙文了。1997年7月，中国哈尔滨的刘女士去美国探亲，在她住宅的附近找到了一个有十几个同修的学法点。这个学法组里有不同的肤色、不同国籍、不同族裔的修炼人，她很感慨，是法轮大法把他们从世界各地聚在了一起。刘女士看着操着不同语言的同修们，非常喜欢这个新的氛围。一天，同修们交流体会，一位20多岁、身材魁梧的外族小伙子在谈体会，其他同修都静静地听着。刘女士不懂英语，听不懂小伙子说的是什么，就问身边的一位华人同修，那位同修就告诉他，这位同修是墨西哥人，他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使用的是西班牙文。他说他能看懂西班牙文的转法轮，看不懂英文转法轮。他告诉大家，他在家里看英文转法轮，他怎么也看不懂，心想，这么好的书怎么就看不懂呢？要是西班牙文字该有多好啊。他很着急，也很无奈。就这样，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等他醒来之后，再看那本英文转法轮，惊奇地发现英文都神奇地变成西班牙文了。他太高兴了，终于能看懂书了。 这个神奇的故事当时在同修中传为佳话。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啊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